第五章，信奉这道的百姓。我一直在想，到底抗拒的意义为何？什么又是超乎自己想象的盼望？转眼间，无限与忏悔看似为最终依归。流浪者乐团。我们所有人围了一个小圈圈，大家都低着头，以放诸四海皆准的祷告中姿势站着。这是一个基督徒领袖的聚集，但我脑中一直在想的不是神，而是站在我左手边的那名男子。他大概永远都想不到我居然会知道关于他的那些事。当时的我是一名私人辅导中心的专业咨商师，他的某位受害者曾在一次私下谈话的过程中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我了。相信如果你发现距离自己没几步的那个人过去曾经深深伤害了某个你所爱之人的心，你大概也会像我一样，脑中不停闪过许多念头，要怎么自己讨回公道，也或者不用那么麻烦，不如干脆就在他这些同伴面前公开揭露他那些见不得人的罪吧。随后当他一开口祷告，我内心对他的愤怒和论断简直瞬间飙升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那么冠冕堂皇的祷告，不仅语调听起来像是一名专业演说家，声音让人想不注意听都难，而且他的用字还颇富诗意，就连抑扬顿挫都做得十分到位。我内心一边激动不已，一边还在挑他话中听起来根本就是虚伪到了极点的那些部分。但就在那当下，主对我说话了，他轻轻地在我肩上一拍，打断了我原先觉得自己一直被冒犯的思绪。他的话虽简单，但却字字打在我心上。我听见一个细微又轻柔的声音在我心里说，嘿，Bob，至少他有在祷告。这句话很明显的是在说我完全没有在祷告的水流里，当时我所做的可以说完全违背了自己在讲的什么饶恕啊、论断的负面能力等一切的教导。那时候的我一点都不像耶稣，我里面恶的知识掌控了我的想法和我内心的所有反应，我几乎是完全受控于那些反应，而没有让自己处于主导地位。我觉得当时的自己非常需要基督徒车上会贴的我不完美才刚得救请多包涵那类标语，因为很明显的我的不完美在那一刻完全表露无遗。截止目前为止，我们一起检视了耶稣的降生、死亡和死里复活对于整个教会的意义，那么对我们个人而言，包括对你对我来说又具有什么意义呢？相信大多数的我们都渴望能够活出神呼召我们所要活出的生命，也相当尽力地在往这个方向前进。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时不时有股怅然若失的感受。如果耶稣来是要使我们得着自由，并揭开那个幔子，好让我们能够进到另外一个领域里，而且若是他已经完全解决了人内心感到空虚的问题，那这点对于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如果用已故哲学家薛华的话来说，那么我们接下来要怎么活呢？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九章二节里，初代教会的信徒们不光是被称为基督徒，还常被称为信奉这道的。我非常喜欢这个说法，因为它完全印证了我们在第四章里所检视的真理。亚当和夏娃在堕落时所失去的绝对不是只有永恒的生命，或是不得再进到伊甸园中而已，他们实际失去的是那道，也就是那个方式。也因此在耶稣奇妙的恢复工作中，他势必要使我们这些跟随他的门徒们重新成为信奉这道的人。我很喜欢这个称呼，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当这么称呼人的时候，不只是在把对方归类为某一群人，而是说明了这群人选择怎么过自己的生活。就好像我们前一章所看到的， 我们很常告诉人们他们需要什么，却很少告诉他们要如何得知或看待他们所该知道的。我们所给人的是内容而非方式。我很遗憾的，大部分复兴活动领头的人虽然利益良善，可是却大都专注在告诉底下的人该做什么，也忽略了唯有当人实际发现该怎么做的方式，才能真正改变经历，才能真正经历改变。这个真理其实也都在我们每个人的家中上演。父母经常会在孩子彼此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要打人的那一方向被打的人道歉，即便可能自己孩子都还没有任何一丝歉意，父母通常会直接命令说对不起。当解决冲突的方式是专注在内容，就是道歉，而非过程，就是真心感到懊悔时，那么孩子可能其实是夹带着怒气才勉强挤出对不起三个字。重点在于到底是借由什么方式让孩子说出这几个字，结果可以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远呢。同样的，基督徒的领袖们经常把焦点放在做什么，而不在乎中间的必经过程。我将会用接下来的篇幅带大家一同用这个全新的亮光来检视几个成为基督徒的基本元素，不如就从救恩这个概念开始看起吧。你必须重生。好几年前，我参加了一场约有100位牧师出席的聚会，会中我们很热烈地讨论救恩的本质，而就在聚会结束前，有三位相当资深的领袖在那里第一次领受了过去从未经历到的新生。这些年来，我已经知道不能因为一个人有在教会或甚至可能有在牧会好长一段时间，就认定他有经历到重生了。说老实话，可能就连很多有在聚会的人都还搞不太清楚重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且从属灵产业的层面来看，这个疑惑可能像是个代代相传的传家宝，都已经不知道传了几代之久。我们必须先澄清一点，一个人能够得着灵魂的救恩，不是人要做什么，而是唯有神才能够成就的工作。为什么认清这一点这么重要？因为如果你去听大家觉知祷告的用字，或是一个人怎么形容自己的得救经历，他们所说的内容可能总是围绕在自己做了什么，而没有提到这是神白白赐给他们的礼物。一般人在做觉知祷告时可能会用的词汇不外乎是我愿意跟随耶稣，我要将我的一切都交给他。当我们在带领人认识耶稣的救恩时，这些可能也都是我们会常用的词句，但是这些用字都只是在讲一个人能够做的。一个人也可以去跟随某位政治家或某某师傅，一位富人也可以把自己的一切所有都交给国税局，这些都是人类可以做出来的举动。但是光是对神做出这些举动，不代表那个人就能够经历重生。请回想这位全人类的救主在撒该家里是怎么描述自己的任务的。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人子来为要拯救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章10节。在这句子里，动词的主格都是耶稣，意思是这些都是他要去做的。救恩来，人子要去寻找和拯救。也请看罗马书8章28节后面紧接的两节经文，也是讲到一样的事。相信这段经文是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也经常引用的经文，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罗马书8章29到30节。这段经文里同样也有许多的动词与动作，讲到的都是神的作为。不过话虽然这么说，但我们也可以在另外一节讲到重生得救的经文经典经文中 找到每个得救的人必须做的两件事。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中，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罗马书10:8-11。要得救必须先相信，以及我们必须做另外一件事，就是承认耶稣是主。千万别只是因为带的人叫你要这么讲，就重复他说的话，请务必发自内心的称他是主。为了避免有任何的误会，请容我直说，承认耶稣是主不是一个行动，更准确的说，应该是不再做某个行为。我这么形容好了，有一天我在与一对夫妻谈话，他们正在面临一个很大的难关。谈话到一半，很明显可以看出这两个人都还没有经历重生得救，不过他们也都同意愿意做决志祷告。于是我告诉他们可以怎么做这个祷告。当他们一祷告完，两个人抬起头的时候，太太的表情看起来就像原本身上千斤顶般的重担完全从他肩膀上挪去了。先生看了一下自己的太太，转过来看看我，之后又回头看他，然后也努力地想在脸上表现出那样的放松感。他们口中所吐出的话都是一样的，而同样的祷告在他们双方身上带下的长远果效却有着天南地北的差异。几个月后，太太的生命经历完全的翻转，但先生的生命反倒每况愈下。于是他又私底下来找我，你说的那个根本没有用，他这么说。什么东西没有用啊？其实我明明知道他在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几个月前做的祷告啊，根本一点用都没有。他的语气很明显的非常沮丧。让我跟你分享那天我从你们夫妻俩身上所观察到的，我这么对他说，并且开始向他描述我前面所观察到的那些情形。我觉得那天我看到的是这样，他闷哼一声表示同意后，我继续说下去。你太太那天完全降服自己的心，你虽然也讲了跟他一样的话，但你似乎只是很希望自己这么做了以后，他就可以不再来烦你了。我说的对吗？我问道。虽然满心不想承认，但他还是点了点头。重点在于愿意降服，而不是想说只要念个魔咒就可以解决问题。你心里的态度远比你口中所讲的话还来得重要。那么你今天是否愿意降服自己呢？我又问。要是他当时有说愿意，相信这个故事就可以有完美的结局。只可惜这故事没有这样发展下去。很遗憾的，就如同许多人的选择一样，他也选择了不要降服。照着一个指示走，实在比要放下自己的控制权还要容易太多了。但是这却是接受耶稣是主的唯一途径。并非只是单靠有做某个行为，而是愿意停止不再这么做。这代表愿意不再尝试做自己的源头和自己一切的供应，愿意放下自己的骄傲，也不再做无谓的挣扎，努力尝试以靠自己的力量或聪明才智，也不再坚持自己什么都知道，只等到人最终愿意降服，耶稣就能够掌权。神正在等着看我们何时愿意降服自己，承认自己已经走到尽头，他才能为我们去做唯有他能做得到的事。当一个人重生得救，不光是他个人永恒的命定改变，重生也会使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包含赋予他们新的性情，与新的源头连结，以及可以看见和活在一个过去无法看到的全新领域。换句话说，他们选择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也就是全新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来看看信奉这道的百姓会有哪些关键的特色。 显明隐藏的心。信奉这道的百姓对于个人的生命总是不带有防备心，并忍不住要一吐而快。自从我回到神的家中后，我心里一直牢记着耶稣的样式。在我眼中，他的眼神坚定不移，并且充满关爱。他总是有着十足的安全感，从来不会拿自己与他人比较。在他没有任何需要隐藏的，因此就连他内心最深处的一切想法也都全然显明在他的话语、表情和肢体动作里。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耶稣应许，只要我们遵守他的道，就必晓得真理，而且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我认为耶稣在这里讲到的真理，并非只是指准确无误的资讯。我相信他所指的是真实、存全和前后一致的。的确，我相信他所指的是真实、存全和前后一致。的确，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里的真理，在希腊文原文是这个字的确具有真诚和真实的含义。就算你所坚信的教义再怎么完善、准确，又或者你多么清楚当中的每一条规定，要是内心所想的与外表呈现出来的并不相称，结果都是枉然。请试着想，这么想想看，若是对于真理的知识与行道有落差，那么这个真理并不完整。若要证实这个论点，那我们就必须来看约翰福音的前面这段令人瞠目结舌的经文是怎么说的。光来到世上，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邪恶，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罪的原因就在这里。凡作恶的都恨光，不来接近光，免得他的恶行暴露出来。凡行真理的就来就近光，好显明他所做的都是靠着神而做的。约翰福音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新译本。我之所以说这段经文简直令人瞠目结舌，是因为它里面有个令人想象不到的对比。我们通常会拿好来与恶做对比，或是我们通常会很直接联想坏的反面就是好。会有这样的期待，是因为我们长久以来都受到分别善恶知识树的影响。大部分的人在回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就会不自觉地想成，凡作恶的都恨光，凡有好行为的就来接近光。但耶稣才不是这么说的，请再仔细读过一次他到底是怎么讲的。他说，凡行真理的就来就近光。在神的道德经济学中，恶的相反不是好，而是真理。这代表没有人能够凭着自己行善，只要我们带着自己原本看待真理的眼光和想法来到神的同在里，他就能够行那奇妙的事，使恶能有本质上的转变，不仅成为新造，并且从此所做的一切都是靠他而做。只要愿意诚实地来到他面前，他就能够用他自己来填满那份空虚感。我们可以毫无防备地将自己最糟糕的那一面带到神的面前，只要我们肯让他的光向自己显明真理，我们属灵的眼睛就能够被打开，不再用自己错误的眼光，而是开始以他的眼光来看见一切的真理。当神的真理真实进到我们里面，人的心就能被转化，不仅可以彻底改变我们，还能够在那个领域中特别感受到和反映出神的良善。我们的责任不是要带人向善，而是要让自己的心能够行在真理的光中。举例来说，若是我们心里明白难过的要命，但却还是要硬挤出一个微笑，这么做其实就是不让神有机会成为我们得安慰的源头。又或是礼拜天早上去教会，心中其实充满烦恼与痛苦，但是当被问到免不了的那个问题，就是你好吗？你却昧着自己的心说，哦，我很蒙福。 这也是拒绝了居住在问话者身上的圣灵，使他苦无机会透过他们运行在你身上。但相反的，只要我们敞开心来到神面前，就是把神当成是自己的源头，与他相连，并与他的生命有份，如此一来必会经历充满荣耀的转化。当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光中，真理必使我们得自由。先求神的国，信奉这道的百姓会先学习寻求神的国。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耶稣透过这节篇幅不长但却美好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也提出一个应当如何过生活的准则。最后他也提到了一般大家所会担忧的东西，他点到一般人的生活方式，担忧供应不足，担心安危，害怕不舒适，最后还冷不防地下了一记重帖。何必担心呢？他说，这些都是生命中没有神的人才需要担心的。但只要你先求神的国（括号）并领受我来要赐给你的义，比方说相信我是你的一切源头，那么这些东西都通通都要加给你们了。 C.S. 路易斯显然是看透了这点，所以他才会说，若是志在得天，你会意外囊括天地，但若仅志在得地，恐怕只会两头空。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里，耶稣同样也是在让信奉这道的百姓看见一个真相（括号）也借此指出一般大家会有的想法其实并不正确，告诉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一项原则是什么。首先，他告诉我们有一个领域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却是可以进得去，而且那里其实比任何看得见的都还要来得真实，甚至他也默默地提到了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关系。有形的一切其实是透过无形领域的供应与支持而存在。其次，他宣告出一个简单的令人不可置信却又能完全改变生命的原则，无论所先求的是什么，那样东西将会决定你生命的其余面向。先求指的不只是时间上的先后，而是优先次序。我们总是会先寻求自己所看重的事物，不论先寻求的是什么，一定会投入相当的时间、精力与专注。任何人只要还活着，就一定会优先寻求某样东西，而那样东西具有能够掌管个人生活其他层面的权利。因为同时具有咨商师与牧师的身份，我实在看过有太多人因为不明白首要原则所会带来的影响，而因此失去了自己的生活和喜乐。因为往往当人想要来咨商的时候，那个问题早就已经悄悄地占据了他们生命的首位。大部分的个案中，人们都会想要先寻求或是先找出问题在哪儿，或是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自己所面对的问题。如果他们陷在忧郁的里面，就会希望先找出可以让自己不再忧郁的办法。如果他们正在经历家庭冲突，同样也是希望可以先找到解答。不论问题是怒气、上瘾，或是其他各式各样人类可能会有的文明病，当人越是急于想知道可以怎么解决这些症状，最终结果越是吃力不讨好，而且还感觉这个洞似乎越补越大。为什么会这样呢？若是人们先寻求解决忧郁症的办法，忧郁症就可以开始渗入并掌管他们生活的其他所有层面。如果人们先寻求胜过自己的上瘾毛病，那个瘾就在他们的生活中取得控制权。这就是先寻求的原则在作祟。一旦误解了这个原则，就难免深受其害。耶稣渴望我们都抓住这个原则的真理，好让这个原则能够成为我们得胜有余的垫脚石，而非绊脚石。先求神的国将会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面向建立起属天的次序， 如此一来就必能获得能力，可以战胜忧郁症、怒气或各样的瘾，而且将再也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辖制得了我们，或是使我们脱离神所赐的生命。神的国，那么先求神的国指的到底是什么呢？若是每个信奉这道的百姓都当追求这点，那么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花些时间好好的注意一下。毕竟我们需要知道自己到底在寻求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寻求。很多的时候我们想的可能跟实情不一样，因为我们看待一切属灵事物的眼光与想法都受到了那颗恼人的分别善恶知识树所影响。如同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自从人类堕落之后，我们对于一切事物的认知就设定是会围绕着分别善恶的知识和选择行善、避免为非作歹的行为这两点打转。换句话说，我们是在以自己的知识为根基，选择行善为砖瓦，并用意志力当粘着剂，尝试盖出一座可以直达天听的通天塔。但是这个以人作为源头的伟大建筑终究是不可能经得起考验，而且一定会毁于一旦的。假设这是我们的认知方式，那么我们很可能会这么看马太福音6章33节的文字，让我们姑且称它为善恶知识的错误翻译版吧。尽可能的照着神所希望的去做，并且要照他所要求的方式过生活。要是你做得够好的话，他就会用其他你希望得到的东西来奖赏你。善恶知识误解版。神国的运行方式与我们的国很不一样。在地上的国里，国王颁布命令后，会将这些规范传达给百姓们知道，接着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遵行，并且依照他们的决定过生活，要么是奉公守法的良民，要么是目无王法的刁民。任何只要是由人所组成的管理体制，就一定会有某个或者某些人具有可以制定律法的权柄，并决定要如何制裁那些选择违背的人。我们往往或太常把这样的习惯拿来套用在神的国里，但这其实是因为我们看待事实的眼光已经受到分别善恶知识的影响，同时它也支配了我们怎么想神和或任何与神有关的事物。不过神的法则与命令却是违背不得的，要是不遵守，无疑是自讨苦吃。况且神的律是一定要遵守的。相信用地心引力的律来举例，大家就能够明白了。没有人可以选择要不要遵守地心引力。虽然说每个人都可以决定自己要怎么想，但是地心引力确实是不可抗拒的。神也不需要差派一个警察来盯着大家有没有遵守地心引力的律。神国的律其实只是如实地描述出神设计的心意，比方说只要孝敬父母就可以得享长寿，至于不顾神设计法则的那些人，就也必须面临相对的后果。神的国好比是一台烤箱，高温是烤箱中的决定因素，任何进到烤箱的东西一遇热就会被煮熟、融化、烤焦。若是被那个国度的属性给彻底改变，或是被那个国度的属性给彻底改变，做工的是高温，烤箱里的饼干面团不过是接受方而已。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你把一块热腾腾的饼干放到嘴巴里，高温进到了饼干，而且这个温度持续停留在饼干里，现在又从饼干传递到你的舌头上，这个说法听起来是否似曾相识呢？前一章我提到了耶稣的使命，而神的国显明了他使命中的所有元素。神的国就是神居住在人间，他的领域入侵这地。当耶稣 督促我们要去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时，他是在指让万物恢复到神最初的心意，或是说最初的状态，也就是当一切都处于对的状态，那时所有万物都显明神的完美计划。我们也可以这样简单的定义，所谓神的国，就是神的属性、启示与能力此刻完全彰显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每当耶稣站在群众的面前宣称说，神的国已临在你们中间，神的大能与启示必定会明明的彰显，瘸了的腿要伸直并充满能力，长大麻风的要得洁净，原本自私自利的人要变得慷慨，哀伤者要大大的得安慰，原先逝去的挚爱能够死里复活。上述这些经历都是当神的国运行在地上时，众人所会观看到的。请注意，没有哪一条腿可以有选择权，还先经过一番考虑后才决定要不要伸直。长了大麻风的皮肤也不是自己选择要不要遵守命令，当人的心一旦对准了神的国，腿和皮肤就会受到影响。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寻求并顺服神的国，也就是像马太福音8章2至13节中长大麻风并得洁净的人和充满信心的百夫长一样，选择顺服及相信神不仅愿意，他也具有能力和权柄。我们要做的就是与他连结，好让他能够施展自己的大能。当撒该的心改变之后，他不是因为耶稣向他解释了应该怎么做，所以才赶紧要把钱还给过去他曾讹诈过的人。他会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有一股新的力量在催逼着他的心和促使他这么想。神的国就是神的大能在我们中间，为我们做原本靠着自己办不到的事。而这当中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要让神在我们里面工作，而不是我们要去为神做什么。当一个人愿意让神的国在他个人心中掌权，那人总是能够在不知不觉中轻松且不费力完成许多美好的事。相反的，那些出于责任、罪疚、义务、恐惧或骄傲而努力行善的人，其实并没有先求神的国，而不过是希望可以减缓或是满足那些逼得他们不得不去行善的理由罢了。他们的源头是自己，而非天国。这是为什么他们总是很容易感到精疲力竭，也是他们很容易对于看到神大能彰显，不再抱有任何期待的缘故。当人所连结的源头明明毫无能力，却还是要努力维持正常运作时，失望和沮丧恐怕是难以避免的结果。你有没有曾经因为某个电器用品不会动了而想老半天，而且你已经把所有能按的按键或旋钮都调过了，结果是有个人经过随口问了一句，有插电吗？这才发现真正问题的所在。若我们真明白什么是先求神的国，我们就会发现耶稣那句话其实就是在问这个问题。人们挣扎着尝试解决自己生命各个层面的问题，他们用尽一切力气努力自给自足，甚至到了过劳的地步，也不知道做过多少次的调整，重新修整后再从头来过的次数也早已数不清了。但借由那一句话，耶稣使我们的目光转向那个最重要的问题，有连上了吗？只要你有连结于神，使他成为你能力的源头，你将会讶异那些原本怎么按都不会动的按钮，现在突然就都可以运作得很正常了。共同点，在我们尝试找出信奉这道的百姓应该怎么活出自己的生命时，不难发现这中间有一个脉络可循。在我们所讨论到的这些主题当中，救恩、放下防备、寻求神的国有一个共同点，神是创始的那一位，人则是处于被动接收者的角色。本书后面有一章会更多的探讨这点。首先，我们看见救恩是神赐给人的，唯有借着他的能力和拣选，人才能够经历重生得救。 其次，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并且愿意让神帮助我们继续保持敞开，他就能够在我们心里工作，并赐给我们新的能力，好叫我们完全改变。最后讲到神的国，我们从过去只想着自己应该为神做什么，变成去思想是唯有神能够为我们成就的。这一切的转变都是关乎要能有不同于以往的全新方式。耶稣来要解决的问题是，过去人类失去了与神之间的连结，因此也一并失去了对于周遭事物的认知能力，以及不再知道自己是谁。耶稣使我们能够重新得着一个全新且活泼的道，这道并非只是一连串的新习惯，而是代表着一个新的源头。习惯可以借由善恶、善与恶的知识来改变，但是要想改变所依靠的源头，只能借由每一天操练降服自己才可能办得到，或是说每天承认耶稣是主。天国临到我们，信奉这道的百姓都很懂得怎么领受。天国先临到人，存在于他们中间，并透过他们传递给全世界。可能在这章结束以前，你还会听到我重复这个说法好几次，因为我们务必得让这句话深植在脑海中。如果天国没有先临到我们，那么我们所传递出去的东西就不会是从神而来，而是从我们自己而来的了。可是天国会怎么临到我们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我们会用什么方式去先求神的国。同样，这个答案也可以回答我经常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现在我开始想的跟以前不一样了，那接下来我该做什么呢？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回答，但我所能够给出最精简的答案就是，请学习聆听神的声音。神的声音是亚当在伊甸园中的救生所，神也透过声音召聚以色列全国上下的百姓到山顶上，好让他可以对他们说话。他的声音一直都是要帮助他的百姓学习依靠从他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语而活，生命记八章三节。神的心意从来就不是只有少数被挑选出来的人才听得见他的声音，然后再由那些人大声地传递给群众们听。这个模式是人类情愿活在分别善恶知识影响下的结果。神知道我们经常会忘记他声音中所具有的大能，神的声音并非只是用一些响声响加上符号来传递资讯而已。神的声音具有能使万物被创造出来的创造大能。当神一开口说话，他绝对不是只在传递某些资讯或概念，而是在借由声音把自己的大能传递到不同地方。我说神所在传递的不仅仅是某些概念，而是透过他话语中的能力把所宣告出来的都一一实现。当我说平安这个字时，它不过是个建议，但是当神说出平安这两个字，能够使听到的人得着实质的平安。听见神声音是我们能够重新连结于神国的方式，所以学习聆听神的声音就是先求他的国所必须做的头一件事。就好像我的同事亚伦·史密斯在他著作《揭开神秘面纱：神的同在与声音所具有的转化大能》中所说的，任何门徒训练如果没有带领人去训练聆听神此刻的声音，这个门训方法就不具有能够使门徒经历到转化的大能。耶稣来所要赐给我们的生命，就是要透过他的同在与声音，使他的创造大能可以临到我们，居住在我们里面，并透过我们运行出来。我写这本书的用意不是要说服各位神今天还会对百姓说话，也不是要告诉你应该怎么聆听或是分辨神的声音，可是你需要先认同下面这个真理，信奉这道的百姓最主要要做的事，就是要去聆听神的声音，并追求能够听见他说话的声音，才能够明白我接下来渴望传递的要点。信心， 信奉这道的百姓透过聆听神的声音学习得着信心。聆听神声音不仅是能够活出这道，就是生活方式的关键，同时也是信心的源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马书10:17。这也是与神同行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这只能从他而来，不能靠我们自己得着。很多的时候，我们会以为自己必须努力增添信心，好借此讨神的喜悦。我们尝试扩张自己的想法，做了充分的准备，但又不时感到崩溃。十分努力地提升自己的想法与信念，但是这一切的努力却只显明出会这么做是因为我们认为自己是个人信心的源头。但上面那节经文讲得很清楚，神才是信心的源头。我们的角色其实没有什么出人意外的部分，就是单单聆听他的声音，还有选择不要听任何其他的声音。只要听见神曾经说过和现在正在对我们说的话，就一定会有信心，这就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11:1。透过信心，我们能够与看不见的领域相连结，并把神在灵界所说的话语转换成物质界里可以凭肉眼看见的现实。对神的信心来自于听道，就是听见神的话语，而这个听道括号培养属灵耳朵的敏锐度与听力，以求更多听见神的声音，也非随便的道，而是指神的道，也就是耶稣。他的话语能够使我们的属灵耳朵更精准地认出神的声音。我怎么能够确定这点是千真万确的呢？因为耶稣说，我只说我听见父所在说的，约翰福音12:49-50。如果想要知道神在说什么，就必须先听见耶稣现在正在说什么。听到能够使耶稣的使命成就在我们的里面，因为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显明父神，而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马太福音17:5。如果你觉得要听见神的声音很困难，先让自己的心中充满耶稣的话语吧，这样你属灵的耳朵就可以开始敏锐于神所用的词汇和他说话的方式。信奉这道的百姓必是连结于耶稣，耶稣不仅是这道，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也是显明父神说话方式的那一位。权柄，当神为了他的国而赐给我们权柄时，必须先了解的一点是，这个权柄是为了某个特定的目的和用途才赐给我们的。领袖可以利用权柄满足自己的需求，也可以使用它来服侍他人，前者最终会导致失去权柄，后者则是可以增添权柄。我们必须看看神是如何使用权柄，以求能够明白他将权柄赐给个人的用意与目的为何。耶稣完全降服于父的旨意，并谦卑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腓立比书2。于是父神后来使他升高，被高举。在这个例子里，神用他的权柄来提升一个甘愿放下个人权力的人。当耶稣，也就是教会的头，行使个人的权柄时，他不仅把自己的权柄授予给教会，同时也高举教会。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见神如何使用自己的权柄去赋予软弱者权力，并高举他们。神赐下权柄，好叫我们能够把权柄和机会分赐给其他有需要的人。就好像其他的资源一样，我们怎么投资也决定了会有怎么样的投资报酬。如果你用自己的权柄来保护和供应那些软弱有需要的人，神必会赐给你更多的权柄。但若是你把权柄统统用在让自己的生活和环境过得更为舒适，那么神就不太可能再会增添你权柄。 属灵权柄不该只是用在自私的用途上，而是要能更进一步的慷慨善待弱者，活出这道。我知道在这短短的十几页里所抛出来的东西可能已经彻底颠覆了你所有的想法，所以我想稍微整理一下重点，再次明确且实际的指出，我们不仅针对个人，也包含会去进行门训的领袖们所缺少的到底是什么。我相信所有生命满有荣耀、活得自由且多结果子的人都具备这两大特质。活出这道，也就是生活方式的百姓所具有的第一个特质，就是他们愿意赤露敞开，也就是我在显明隐藏的心那段里所提到的，能够在神面前完全坦诚自己。这样的人心很柔软，在人和神面前都选择陈明自己的心。哦，你可以想象当一个人这么活的时候是多么的自由且坦率呀。说老实话，当想要隐藏的时候，所需要下的功夫可多了，面对所有的人都必须装出一个其实不是自己的样子。过去我也曾那样活着，真的很累人。但有许多的基督徒却一辈子都活在这样的光景里，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着羞愧和恐惧，也是吃了分别善恶知识树果子所造成的影响，导致我们不断这么做。而且我必须不客气地说，是我们让教会变成了一个大家无法放松、最做作的环境。在这里也没有人敢把我一切都很好的这个伪装放下。如果你现在正在挣扎里怎么办？万一你知道自己其实很软弱，但是你内心其实现在很害怕，有没有可能其实一切都快分崩离析了？有没有人是你可以向他们坦诚这一切的呢？又或者别人能不能来向你倾诉呢？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因为若是我们无法坦诚自己的软弱，那么我们与神的连结就可能会有所限制，或甚至完全不通。不过丝毫不带任何恐惧的赤露敞开，确实也是世间少有。当时信奉这道的百姓也必须对耶稣有足够的信任，才可以回转像个孩子，并在他对他们讲到教的影响时，他们的心也才有可能去明白他不是在说面包不好。他们的心必须够敞开，才能够回来对耶稣说，我们真的不懂你在说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自己可以完全信靠你。小孩子没有办法明明不好，但却假装的一副没事的样子，他们心里怎么想就完全一清二楚的写在脸上。确实活出这道的人就具有这样的特质，能够像孩子般的没有丝毫隐藏。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同样也可以在孩子们的身上随处可见。活出这道的百姓很懂得怎么领受。若是想知道为什么明白这点这么重要，你只需要想想神国的属性或是运行方式，就是我们要从看不见的天国领受承载，然后再传递到看得见的自然界里。我们无法传递自己里面所没有承载的东西，而要承载之前也必须先领受才行。你有发现这三者是如此环环相扣的吗？为了能够完成神创意想法中渴望成就的事，我们必须先从他那里领受这些想法才行。这是我为什么敢大胆地说出这句话，恐怕许多宗教人士可能感到气愤不已，或甚至觉得这是异端在妖言惑众。但我说，神永远都不会要你去为他做些什么，因为他的心意是要我们不论做任何事都要以他为源头，任何你想要为他做的事都是出于你自己的想法。这么一来，源头就是自己而不是神，而这样的方式从头到尾都不是他原先的心意。当我们把自己当作源头时，就完全没有能力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彰显出神他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愿意敞开自己的心，保持赤露敞开，以及愿意时时领受，是能够活出这道的关键。 如果这个想法是真的，而我全心相信事实就是如此，那么我们就必须面临到几个关键，但却可能会令人感到不太舒适的问题了。身为教会领袖的我们，要如何使教会转变成为一个地方，当人来到这里，就能够看见那道，那种生活方式呢？我们又要怎么对文化和群体发挥影响力，好使人在其中都能够领受、承载并传递出神的生命呢？如果我说这些问题答案我都已经有了，相信读到这里的你大概也不太觉得讶异了吧？请再继续读下去。